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太快报》，我是小艾。
大家好，我是小 T，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先从第一篇论文开始吧。Crossing the Reward Bridge: Expanding RL with Verifiable Rewards Across Diverse Domains。
这个标题听起来像是一座桥梁，能不能简单说说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可以想象，强化学习就像训练一个小孩子做事，但问题在于我们以前只知道怎么在数学和编程这类有明确答案的领域奖励他，比如答案对就是一，错就是零。但现实世界，比如医学或心理学，答案往往没有那么黑白分明。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新方法，叫软奖励。它不像传统的二元判断那样简单，而是用一种更灵活的方式评分。比如答案可能不完全正确，但有部分有价值的地方，它也能给个分数。这种方法让 AI 能在更多复杂领域，比如教育和经济学的更好。
哦，这听起来有点像老师给作文打分，既看对错也看思路，对不对？这种软奖励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对，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发现大语言模型，比如 GPT-4o， 在有专家参考答案的情况下，竟然在不同领域判断对错时非常一致，这很反直觉。他们还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从大模型中蒸馏出一个更小的模型来做奖励判断，这样效率更高，也不需要大量领域专有数据。实验证明，这种方法比以前的开源模型强很多，尤其是在处理模糊不确定的答案时。
太有意思了，那这种技术能用到哪里呢？比如说未来医生用 AI 诊断病症会更靠谱吗？
没错，这是个很好的应用前景。想象一下， AI 可以帮助医生评估治疗方案，甚至在没有标准答案的罕见病例中给出建议。但也有人担心，如果奖励设计不好， AI 可能会过于保守或过于冒险，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研究来平衡。但总体来说，这项技术让 AI 更贴近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应用潜力巨大。
听起来 AI 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了。接下来聊第二篇 Large Language Models Pass the Turing Test。 这个标题听起来很科幻，图灵测试不就是判断机器能不能像人一样思考吗？ AI 真的做到了？
是的，这篇论文是个大新闻。他们测试了几个大语言模型，比如 GPT-4.5， 发现当这些模型被提示扮演人类角色时， 73% 的人都以为他们是真人，这比真人被认作真人的概率还高，真的很惊人。通常我们以为 AI 还差得远，但这篇研究证明，现代 AI 在短时间内模仿人类对话的能力已经很强了。
哇，这太不可思议了，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是不是 AI 真的变聪明了？
关键在于角色提示。他们让 AI 假装成某个人，比如一个学生或老师，这让 AI 的回答更像人类，而不是冷冰冰的机器语言。没有这个提示， AI 的表现就差很多。另外，研究还发现，人们判断 AI 和真人时，不再只看知识多不多，而是更看重语气、情感和互动方式。这让我们重新思考 AI 的智能到底是什么？是知识，还是更像一种表演？
有点像演员在扮演角色，而不是真的变成那个人。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比如说有人会担心 AI 被用来骗人吗？
对，这是个很现实的担忧。如果 AI 能这么逼真，可能被用于假新闻、诈骗，甚至是伪造身份。另一方面，它也让克服虚拟助手变得更自然，可能提高效率。但到底怎么用好它，还需要社会和法律的共同努力。两边都有道理，我们建议大家多关注这方面的讨论，自己判断。
确实需要小心翼翼。第三篇论文 Entropy Based Adaptive Weighting for Self-Training听起来有点复杂，能不能用简单的话解释一下？
当然，这篇研究是关于让 AI 自己学东西，就是自训练。传统方法是让 AI 用它自己生成的数据来训练，但问题在于它可能会浪费时间在已经很确定的东西上。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新策略，让 AI 更关注它不确定的地方。比如数学题，如果 AI 觉得答案模棱两可，它就会多花点时间研究，而不是一味重复它已经会的部分。
这有点像学生复习时多看错题集，对吧？那这种方法效果怎么样？
对，效果很好。他们在数学问题上测试发现，这种方法比老办法提高了1%到2%的准确率。虽然听起来不多，但对 AI 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关键是它让 AI 更高效的学习，少走弯路。这也告诉我们，不确定性其实是学习的宝藏，而不是负担。
太有启发了。 第四篇 Analytical Discovery of Manifold with Machine Learning 听起来更学术，我们普通人能听懂吗？
那简单来说，这篇研究是关于如何从一大堆复杂数据中找到隐藏的规律。比如你看一堆乱七八糟的点，可能看不出头绪，但其实这些点可能围成了一个规则的形状。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新工具叫 Gamma，它能自动找到这些形状，还能用数学公式描述出来，特别像给混乱的数据画了一张清晰的地图。
它听起来像魔法，它能用来做什么呢？
比如检测异常，比如发现病人的数据中有异常模式，或者在图像处理中填补缺失部分。它的厉害之处在于既快又能解释结果，让科学家更容易理解数据背后的故事。但它也有限制，比如对非常复杂的形状可能还不够强大，未来还有改进空间。
最后一篇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an Meta Learn the Same Different Relation 也很吸引人。卷积神经网络不是用来识别图片的吗？它怎么还能学相同不同这种抽象概念？
以前大家以为卷积神经网络不行，但这篇研究用了一种叫元学习的新训练方法，相当于让网络学会如何学习。想象你教孩子分辨苹果和橘子，传统方法是死记硬背，但元学习是教孩子理解相同和不同的概念，这样他们能应对任何水果。这篇论文证明卷积网络通过元学习后能很好地判断两张图片是不是一样的，甚至对新情况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这太牛了，那它未来能帮我们做什么呢？
比如自动驾驶车可以更好地识别路况中的相似或不同物体，或者安全系统能更快发现异常。关键是这表明 AI 不只是机械地记住东西，它也能像人一样抽象思考，这让我们对 AI 的能力边界有了新认识。
今天聊的五篇论文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如果大家有想法，欢迎留言，我们很想听你的观点。
那咱们下期再见吧。
下期见，拜拜。